请各位翻开41页。好，也可以，就这样好啊。找出41页以后，我把经文呢，先这一章先念一遍，各位对一下。游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那么后面一段：“小大有之，有所不行。”再翻过来，翻到42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一章呢有三段，这一章是游子讲的，讲这个礼呀，这个礼在孔子的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那么礼呢就是一种规矩啊。为什么呢？这个你要办一切事情，尤其是修道，最基本的就是要定出一个规矩来，守着这个规矩，然后你做这些事情呢，你才不会乱的。不乱，你的心呢才能够定下来。你做任何事情，心能够定，才能有成就。心不定的话，一事无成。所以礼呀，就是这个叫我们呢修定功的。那么游子讲这个礼之用，何为贵？礼呀，是讲这个规矩。然而在用的时候要讲究和，以和为贵。这个和是什么呢？和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人呢，他要是修养的很好，他自自然然的是一种那个温和的那种气象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孔夫子，他就是温良恭俭让啊，温就是温和。所以这里有子说，你礼在用的时候啊，以和为贵，讲究要一个和。不过这个和字，古人的注解呀，他把你看那个这个经文呢旁边第一行第二行那个集解，集解行秉书，他说呢：“和为乐也。”这个和啊，就是个音乐的乐啊。 月竹合同，故为月为合，这是一种讲法。在兴丙以前呢，还是黄侃，黄侃是早了，那这是两宋齐梁陈那个梁朝的时候，他呢也是把这个和呢当作音乐的乐字解释，因为这个音乐啊就叫这个和谐。但是在这里啊，雪庐老人在这里讲这个不，他们两位啊，一是黄，一个是邢，这两位虽然都是很权威的注解啊，这个著书了，但是在这里啊，不能够那样讲。这个和从这个经文这个文的本身来研究，和是理的，包含在理的这个当中的，它不是在理之外，是个音乐跟理相对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一门这个学问。那么固然孔子是主张是办政治也好，办教育也好，礼乐这两者都需要用的，但是这一章经里边讲礼的用啊，这个和是包含在礼之中。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经文啊，礼之用，礼这个在这个六艺方面讲呢，是一种啊，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啊，这六大类的，在六艺当中啊，这个礼是第一位的。那么礼这个，你要任何人来用礼的时候，用礼用什么呢？就用和，这个和就是礼的本身啊，含在当中，你就用礼所包含的和，是这么说的。那么古人也有解释啊，这个礼啊，比如说这个有刚柔的两种特性，就这个规矩啊，一条一条的讲的那规范来讲，它是刚性的，讲它的作用啊，它是柔性的。和呢的用就是它的柔性，怎么说的？那么这样的话，离用的时候以和为贵啊，先王之道思为美，这是先王指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个有圣人之德的在位的那些帝王啊。那么这个礼啊，就是先王所立的。孔子这个时候是春秋了，春秋这个时候还是周朝啊，不过是东周而已。就周家来讲，先王指的就是文王啊，周文王。那么周家以前啊，这个尧舜，这个禹、成汤王，这个都是先代的那个帝王啊。 那么这个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用礼，用礼，这个礼是先王所立的，立了之后啊，无论哪一代，对于礼啊，也有一些修改的。不过这个修改是礼的形式，不是礼的那种精神。比如说礼的形式是什么呢？在民国以前呢，行礼是要跪拜礼啊。那么这个到民国时代呢，那不是特殊的话都不必行跪拜礼了，或者这个鞠躬啊，握手的握手，这个都是礼的形式都有有些改变呢，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改变呢。但是礼的这个精神，你向人家行礼，这叫对人家尊敬啊，恭敬对方，这个是不会随时代改变的。那么这个用这个和，这也不会改变的。所以礼之用和为贵，就这个用和这方面讲呢，先王立下来这个礼呀，在形式上虽然有时代有改变的，他这个用和这是不会改的。思为美，思指的这个用和，这是啊这个尽善尽美的啊，不容改变。不过这个呢，说下边呢有两段，这个前面这一段是总的这个提出来这个礼的用，这个礼的用用和啊，是从先王立下这个礼以来都不能更改，必须这么用。这个小大有之，有所不行。小大有之啊，就讲这个礼，用礼的时候啊，这个它的很广泛，无论是小事情、大事情，你都要用礼。小事情，比如说我们个人，你自己一个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你办事有一定的程序的。你自己在家里，你读书，你这本书是放在哪里？你的文具是放在哪里？有一定固定的地方，到你要用的时候啊，成熟就拿到了，这个不必再找。不是的话，你不按照规矩不放在一定地方的话，乱放的话，你用的时候找就不大容易找，不大容易找到。这个就和家里人相处，你这个你还是个还在家里，说家里还有父母的时候，那么你出门，你无论到哪里去，你只要出门到外面有事情，你就要对父母要禀告一声，我现在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也要 啊，禀告父母。在《礼记》里面就讲的，出必孤，孤就是告啊，出必告啊，反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奉告父母，回来的时候不要还跟父母见见面，这都是礼啊。那么在大的事情方面来说，你这个研究学术，你就研究哪门学术啊，都是一步一步的来研究，这个是有次第的，由浅入深，这个尽管现代人呢认为这个礼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处啊，但是他们自己在你无论是哪一门学问啊，科学也好，这个其他的各种学说也好，他有一个专题在研究的话，先要做一个这个学术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定出步骤来，一步一步的来实验，来实施，这就是礼。礼呢，礼就是像这个一种程序。国家政治也是如此，办理教育，幼稚园里你是教他什么学问，小学应该教他什么学问，中学大学所教的都不同啊，不能乱了、这都是理。所以小事大事啊，有之啊，知就是指这个理啊，无论小事大事都要由这个理来实行啊。但是这个有所不行，有所不行的时候呢，这个你用你专门用礼的话，专门用礼不知道用何啊，那就有所不行了。这就解释为什么礼之用何为贵，小大有之是解释礼的用礼，无论小事大事都要用礼，都要用礼。有很多人呢啊，学礼学得很严肃啊，那么这个一天到晚把自己呀、这个严肃的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就不懂啊，以和为贵呀、只用礼而不知道和的话，那就太严肃了，所以有所不行的。这个后边，这个我讲只把这个字面的意思解释出来啊，你各位研究的时候，在课外的时候，你研究的时候，你就针对为什么小大有之不用和就有所不行，就从这个方向去研究啊，只用礼，用礼的规范这个规范那个，这个不用和，一点和都不用的话，为什么不行？你就是 本着自己日常自己所做的，以至于到国家大事，啊，为什么不行？就是就朝这方面研究。那么现在翻到42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跟这个第二段呢相反的。第二段的时候啊，解释你只用礼而不知道用和的话，是有所不行。啊，完全用礼是行不通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这个在家里，你对于这个家里这个有儿女的，对儿女年轻的还没有结婚，你家里有兄弟有弟弟妹妹，啊，你对待弟弟妹妹，你要完全按照礼叫他规定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当中啊一点的这个和谐的气氛没有啊，那么这个的话，这个家庭里面一种和谐的，这就是叫彼此都受不了，枯燥乏味，是就会体现出来。必得在这个讲这个规定、守住规定之中啊，还要有一种这个把这个和气、勤奋在这个当中。你比如说，你要求父母的，你要求这个子女出去的时候要。回来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告诉你，回来一定要告诉你，只这样规定了，他不知道，啊，我出门为什么要告诉啊？回来为什么要再回来再告啊？他不知道。你把你的这个关心他，关怀他，啊，小孩子啊，你出去你不告诉我，我放心不下了。哎，我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回来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假如你出去你不告诉我的话，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这一表现出来呀，啊，表现对他那种关心，哎，他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和，规定他出必故反必面是一个礼。你要把这种关心的、关心他的这种一种心理、这个意思啊，表示出来，这就是用和。国家政府的推行呢，这个实施各种政策。先要这个老百姓呢知道这个政策对他是什么好处，这就是关心他的。你不事先普遍的让他了解这个事情做出来对他有什么好处的话，他感觉着你政府做这个事情与他什么关系啊？哎，这就是不用和，然后你这就有很多的这个。行不通的地方。这是我举个例子啊。那么这个前面呢是有所不行的，你了解那个，你完全用你的规范而不用这个和的话，就有所不行。现在讲知和而和，不以礼节制啊。你只是对于这个一个人呢，完全注重这个和了， 文殊师父不用这个理来规范他，不拿这个理来要求他。这个小孩子在喜欢的这个，一天到晚就是打开这个电脑，一看这个网络，这个兴趣完全在那个上面了。哎，你要是哎，小孩子有兴趣，你就让他的玩嘛，玩的高兴就好啊，只要小孩子高兴就好啊。但是你不用你来规范他，不以一个时间限制他，放任他去以他所好的去那样的玩的话，你这叫溺爱。哎，这叫知和而和。你放任他那么去玩的话，他对你也不错，他是跟这个父母儿女之间呢是很和气，是很和谐的。可是这种和谐的时候啊，你对于儿女的教育就没有了，不把这个礼教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和的用处啊，而后一味知和而和啊，知道以和为贵，而和呢，就是这个不用礼来节制的话，不以礼节制，节制这个制字指的和，那么这个就知道和的好处啊，你完全是用和，而和你是完全是用和了。下面就是完全用和，不用理，不以理就是不用理，不用理加以节制的话，那么一不可行，这样也是不好。这一不可行的是这个理呀，也是不可行的。必得一方面用理，一方面用和，和也是用的适当的用，不是那样的这个漫无节制的那样用啊，那就知和而和了。知和就是为和而和啊，为着这个讨这个儿女的这个和谐，那就是钱就是完全讲和了，那就把礼就放在一边的话，这又不对了。那么必得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讲，才能够了解啊第一段。两段都照顾，合起来讲就知道第一段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啊，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才是尽善尽美的，用的恰到好处。这就是讲中道。中国的学问呢，要最高的目的是要学成圣人，学成圣人就是修道啊。修道怎么修道呢？就是中道。中道古人呢，来用一个比喻，在这个现在有这个陆地开车子也好，也可以。古人用那个船呢，开船，你比如说，行在那个江河里面， 你无论在黄河里面开车开船，无论在长江里面开了个船，开船这个船呢，你要在这个江也好河也好这个中流，从中流里面开，你要靠这边的也不行，靠那边也不行，两边都不行。两边你接近着靠边的时候啊，或者就你这个船呢、啊、搁了浅了，回来就碰到这个河岸了，你就行不通了。逼的要是走了个这个当中的这个河流的当中，你在畅行无阻，这是比喻的话。我们修道啊，你就拿这个理来讲，理是你专门讲理，不讲和，不用和的话，你靠这边呢、啊、你这个障碍很多，你专门用和不加这个理有相当的限制的话，这个和啊就叫流和，这个流和啊就顺着这个那个一般人的这个那种习气，顺着习气流和下去啊，那就是谈不上理的教育了，那更收不到这个理的教育作用了，所以两者都偏的都不行，所以是一定要讲这个中道，理要讲究中道，其他哪一门学问都是要讲中道。这个各位在研究中国文化，你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都得把握住了。各位在研究的时候，也就是这么研究，为什么只用和不用这个不用理解这亦不可行，你可以找出很多实际上的现实的这个社会上很多例子来印证这个游子讲的这个话啊。我们现在你每天看的啊，这个社会教育、学校的教育，这个就拿学校教育来说吧，这个教育行政单位不准老师体罚学生，这个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了，你绝对说是不准体罚，这就是知和而和了。那学生你顺着学生的习惯，他就是这个不愿意听课，不愿意上学，就在听课的时候，他在看课外的读物，你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看他的小说，那你知和而和，你也不要管他，那这就不对了。类似这个例子很多啊，就在这上面去研究研究，然后你再知道啊，游子讲的话有道理的。现在翻到44页，反正这一页呢还是游子说的啊，游子曰：“信敬于一，言可辅也；恭敬于礼，愿耻辱也；因不是其亲，亦可宗也。”这个这一章书啊，里面古人的注解 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我这里先把我们所采取的这种讲法先说出来。那么你们各位在课外的时间，你在研讨的时候啊，或者自己在复习的时候，你把古人的注解你都看一看，看看人家那些讲法，然后再对照一下我们过去学宫啊所采取这种讲法，然后你再比较一下，究竟哪个比较啊我们能够得到适用。那么现在就看了信尽于一呀、啊，这个讲究心，心是信实啊，啊，实实在在的有信用啊。比如说你说话说出去，你对朋友说话也好，你做生意啊，跟你这个这个跟客户啊说出去话以后，你的话说出去要有信用，嗯，这就信。但是这个信呢，游子在这里讲呢，要精于一啊。一是什么呢？一是适宜的，实是适当，宜就是宜啊，是宜而适加的宜啊，嗯，宜就是很适宜，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呢，非常恰当。而且这个恰当呢，就是合乎这个公正的，嗯，所以义啊，也叫做正义啊。那么你这个心呢，要不管你是这个实在的啊，是什么情况，要以尽于这个正义才对。心必须啊要合乎义，心合乎义了就尽于义了。那么这样的话，言可服也。服这个字啊，是当反复讲。古人呢有几种讲法，啊，这个汉人注解就是服当反复，反反复复的这样讲。那么这个。心要尽于一啊，这个言，言语可以反复，这有两层意义。两层意义什么讲呢？你是这个尽于一的这个心呐、啊，你现在说。将来你在什么时候反反复复的说都可能说得出去，因为你这个心呢始终是精于一的，是合乎正义的，嗯，无论反复的说都可以说得出去。这是一种讲法，就是很诚实的，很有信用，不会欺骗人的，就可以反复。那么这个另一种解释呢， 心呢要尽于一啊，心尽于一啊，这个言可以反复。为什么呢？这个你这话说出去了啊，你再想想你的话说出去啊，这个你答应人家的事情，应该是兑现的。如果后来一想，哎，我话说出去啊，这个不对的，不，这个不合乎正义的，那么你的话虽然说出去啊，也可以收回来，反复嘛，因果复也，也可等于说这话不算。这个就是一，你这个话可以这个说出去算数，可以不算数。这个怎么？这就是看这个心呢，是不是以合乎不合乎一为标准？心要尽于一，合乎一，你的话说出去要算数，要兑现的。就是反，就是，如果这个心是不合乎一的话，你到事后一想，这不对啊。也可以把这个话收回来，不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古人呢，这个举出事实例子了啊。这个兴丙书、黄侃书，他举出个例子来，恐怕我们是一般人这个对于这个话不大容易辨别了。古时候有一个韦生，韦生啊，他也跟那一个女子约会呀，那现在来讲，他是个女朋友了。他跟他女朋友约会呀，约会在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点呢？在一个桥梁之下，桥梁下的下，上面是桥梁，下面是河川呢。河川上面搭一个桥梁，在桥梁下桥柱子下边呢，在那里相会。相会呀、他这个韦生，这个他是男子啊，他就先到了。到了之后很久啊，他的女朋友没有来，没有来，他就一直守候在那里。一直守候在那里啊，忽然下了大雨了。下了大雨，发了大水呀！原来这个桥梁下边是没有水呀，现在水一来了，水一来很猛啊。他还是不肯去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约会在这个地方，他不能离开，他一离开就失了信用了。结果怎么呢？水一冲啊，他就抱着这个柱子啊，始终不肯离开。虽然抱着柱子不肯离开，水把它淹，那个大水一直在那个冲啊，就把它淹死了。淹死了以后，他还是抱在那个柱子上面。你看这种信呢，他以为这个话说出去就不可以再收回来呀、就是不可以再反复了。那么这种现在就是不尽于一，他举这个例子，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再有呢，讲到这个《论语》后边有讲啊。你要这个守信用的时候，大人呢、大人就是这个说出话，他有大事情呢，不必守这个小小事情。 坑坑啊，小人哉啊，坑坑啊，是不是啊？我说一句话一定算数。哎，这个不，你要是办大事情、成就大事情呢，不必如此。这个你研究这个《论语》，你能研究到后边你就知道。这就那个齐桓公的事情啊，在下轮那边。那么举例子呢，就是一个无论是大事小事情，要精于一，一个守言守信；不精于一的话，就不必那个言口敷衍。这两句话是这样了解就可以了，其他这里边人家还有别的注解，你们自己看啊。这样讲为什么呢？我们求学问呢，孔子以及孔门之中这些大弟子讲的这些学问呢，都是教人家开智慧呀。前面讲这个学这个理，学理那要用和，那也是要开智慧的。有智慧的你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这里是信精于一，信这个字一般人这信太好了。就佛法来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再好没有啊？好是好，但是你学的时候啊，学不得其法的时候，学的不如法的时候啊，你也会学的不好。学的不好不是这个心这个字的这个不好，不是他本身不好，而是你学的人呢，学的不如法。我们求学问呢，这一条必得要注意的。任何一个好的学问，你一定要学的时候，你要学得很如法，不要这个学起了误解了。所以游子在这里特别加上信尽于一呀、啊，把个一字，把正一字配属上面，这些你学，你照着这样学，你没有问题。学到相当程度了，你自己有辨别能力了，那就毫无问题。你在初学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了解，要以一为主，必须附带的一个一在上面。下面呢，恭敬于礼，愿持如也。恭是啊，对人恭敬，恭敬是这里讲的，要有礼呀、啊，要有个礼数啊，数就数目字啊，要有礼数。恭是说你对人一种恭敬，对恭敬要有个礼数在那，有一定的这个礼数表现呢、啊。你才愿持如也，愿就是离开，这个才就是不会，才没有耻辱。你要是恭，只是恭而没有礼数再加以限制的话，就愿持如。你比如说，古时候。这个对人家行跪拜礼，现在呢，我们这个重大的对于最尊敬的人，你也可以行跪拜礼。 但是新冠贝类有场地的，有一定的场所。你比如说我们对于高僧大德，你接着要是有表示恭敬呢，有行跪拜礼了，行大礼了。行大礼你要在屋子里面，你要在这个外边呢，见到你随着一见面的话，你在公共场所，在车站，在这个其他任何地方，你就行跪拜礼，这就是不合礼数。这些都是要礼的，所以恭敬于礼啊，原是儒也。就是你只表示自己心里这个恭敬，而不知礼数啊，人家会讥笑你，记得你笑你不知道礼，这就一讥笑你，你就感觉耻辱了，是这样的。那么好了，我休息。